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11章。我们在前面可以看到神晓谕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就顺服，是和谐的场面。11章，我们看到令人失望的场面，人变脸比翻书都快。实际上，让我们感到可惜、羞耻的是，因为人始终都是一样的。在伊甸园，在离开埃及的路上，在迦南地，在以色列长长的历史中，都显明人是彻底的失败。我们在创世纪头2章。可以看到，神是创造主，万事万物都井然有序、和谐、神圣、完美。人也享受神的智慧、慈爱和大能的供应。但是在第3章，事情就截然不同了。人就违背神的命令，导致了败坏、荒凉。我们又往后看，看到洪水的事件，神用洪水审判了犯罪的人，存留了挪亚一家人的性命。可是没过多久，我们看到挪亚他的后代卷土重来，人真的是可悲的，人对上帝总是忘恩的，快速的翻脸，快速的，对上帝抱怨。我们在新约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保罗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他们有恩赐，在很多方面是极为丰富的。但是保罗走后，他们就开始失去秩序，分党结派，甚至也轻看保罗使徒的职分。在整本圣经，我们在所有的书卷当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人失败的记号。人对上帝的认识，前一秒是对上帝的赞美，下一秒就是对上帝的埋怨、顶撞，在11章也是如此。我们来看经文，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我们不太知道这里为什么发怨言。既然是发怨言，肯定是对上帝不满、不感恩，肯定是他们在路途中遇到了一些艰难、困苦。人在比较顺利的环境，人对上帝是感恩的，人在逆境当中感恩是非常难的。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要凡事感恩。人的问题是不会向上帝感恩，遇到艰难困苦，里面的恶就会显露出来。如果一个人常常记住自己的罪，记住上帝的慈爱，他就很难在恶劣的情形之下向上帝发怨言。不满和怨言是对上帝恩典的背叛，是对创造主鲁莽的挑战。人的本性是不知道感谢神的恩典，反而因自己的不足、痛苦向神发怨言。 我们要知道，神在不断的训练以色列百姓，要引导他们进入盼望已久的迦南地。可是遇到了艰难、困苦，或者路途难走，他们心里萌发了怨言和不平，而且他们的恶语也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神，真的是有点小心眼儿，只听他们的怨言。不是的，因为神关心他们，他们的每一个举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神都在关注。神关注他的子民，神不是只挑人的错误，神是关注他子民生活所有的全部。但是他们在行进的路途当中，对上帝发了怨言，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神真的太小心眼了。神是爱他的子民，关心他的子民，他的子民没有回应恩典，反而以恶的方式回应神的恩典，挑战神。我们在这个怨言当中可以看到，人的罪、骄傲、不满，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当一个人不满足自己生活的时候，不满足现在的环境，不满足现在的经济，这是一种罪。不满就不会感恩，不满就不相信上帝主权的安排，不满就是认为这一切与上帝无关，甚至说这一切恶的环境是出于上帝。其实里面会产生更大的恶，更大的抱怨，它的结局是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也看到，罪不能够把人变成追求向上的人，而是把人变成贪婪。罪不会让我们去追求与上帝亲近，它反而借着物质，借着路途的艰难，把我们变成极为贪婪可怕的人。上帝用火来审判他们，摩西哀求，火就熄了，那个地方叫他贝拉。所以抱怨、不满这些呢，上帝是不喜悦的，因为这是藐视上帝、轻看上帝，上帝就刑罚他们。11章4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时候，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似曾相识的场景，在西乃的旷野发生过因为吃抱怨的事件。离开西乃旷野，往巴兰的旷野，又遇到这样的事情。人是屡教不改，人的日常生活吃喝的问题影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而吃喝的问题、肉体的享受、满足自己的肚腹成了偶像。你可以想一想，生活中忧愁喜乐大多数是因为日常生活吃与喝的问题。耶稣要教导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是小事。当这些小事影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些小事成了我们所看重的，成了我们的偶像。而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左右了我们的性情，左右了我们的生活。 这些偶像紧紧的控制我们，紧紧的囚禁我们，使我们不得自由。千万不要认为，我吃什么喝什么不是问题。你要想一想，因为吃什么喝什么，多少次使我们陷入焦虑、陷入抱怨、怀疑别人、揣摩别人，为什么他不帮助我？人真的是如此的恶。千万不要小看日常生活，小看日常生活的时候，就忘记了日常生活的很多的细节，在影响、在阻断、在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十四节谈到闲杂人大起贪欲，谁是闲杂人？闲杂人呢，是出埃及时与以色列百姓一同出来的外邦人，这个被称为闲杂人的。这些闲杂人呢，他们就发怨言，他们的怨言是有传染性的。第十节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场景，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闲杂人开始这个闲杂人先发了怨言，而他们的怨言很短的时间让整体开始发怨言。怨言是有传染性的，罪是有传染性的，很快能够吞噬一个群体。教会里也有很多的闲杂人，闲杂人呢，是那些乱串教会、不委身教会的人。这样的人呢，他里面所发出来的，不是对神的委身、对真理的委身、对教会的委身，他的口里所讲出来的话，很多时候是一些牢骚。既不爱教会，也不爱上帝，他把他里面的想法散布、播撒，这个是那些游走教会的人常出现的状态。挑剔各个教会的毛病，从来不委身教会，他所走过的地方所留下的，都是一些恶意的评判、骄傲自义的痕迹。但是他自己从来不会委身教会去一起建造不完美的教会。这些闲杂人呢，起了贪欲，这个贪欲呢，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天天吃马拿不满意，想要有些更优质的生活。闲杂人只想得到应许的祝福，不想在应许之地的过程当中经受苦难和试炼，他们所追求的是安逸，是幸福。他们愿意得到迦南美地，却不想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顺服神的旨意。这是闲杂人，闲杂人里面所充满的都是肉体的情欲，所追求的是自己肉体的舒适，不想为信仰受苦。那些在教会里面追求起伏的信仰观，追求物质丰盛的人，很多时候就是闲杂人的，只想得到祝福，不想背负十架舍己。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所夸口的十字架，所夸口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是荣耀的十字架、荣耀的救主，他也是受苦、死亡、被嘲笑、被众人抛弃、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稣就是透过受苦的方式使我们得到祝福。闲杂人等根本看不见十字架的奇妙，不明白十字架是透过受苦的方式、受死的方式，使他的百姓获得祝福， 获得上帝的饶恕。根本不懂，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就不可能在信仰当中真正的去倚靠神、感谢神，在苦难当中忍耐，充满盼望的忍耐，不会的。我们透过这个事件可以看到，榜样很重要。闲杂人等的抱怨蔓延性多快，导致以色列百姓各在各家门口哭号。榜样很重要，不单是教会的领袖，其实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的榜样很重要。在教会里一讲话就是抱怨，一讲话就是不满，一讲话就是苦读，很容易让人的信心动摇，很容易去带动别人。第二个，我们看到罪的传染性，这种发怨言的情绪蔓延全营，蔓延全营。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的抱怨的人，也有很多爱传闲言的人，这项的传染力非常强。在一间教会，一个人抱怨，还会传染第二个人。一个人对老公不满，跟别人讲，别人也会受影响。一个人对别人讲养孩子很难，他跟别人讲也会的。这种怨言的背后是一种罪，是对现状的不满。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怨言就是发泄情绪、疏导疏导，不是。怨言的背后是对上帝的不满，怨言的背后是一种的骄傲、自义和不信，背后的动机是非常可怕的，传染性极快，极快的，一定要小心。第三个，你会看到他们在抱怨当中，记忆是选择性的。他们说我们在埃及不花钱吃鱼，他们没有提在埃及受苦，他们没有提神在埃及拯救他们，他们完全忘记了埃及残暴的法老对他们的逼迫，对他们高强度的工作，对他们的孩子的杀害，他们忘记了统治的鞭子抽向他们，他们忘记了。你看，人抱怨的时候选择性失忆，根本不想象神的恩，不想神的恩典，只想过去如何，过去不信主如何，不信主的时候怎样怎样，选择性失忆，忘记没有上帝的痛苦，忘记了罪把我们折磨的样子，忘记了没有上帝的那种绝望无助，根本想不起来。第四，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会成为人的偶像。他们从出埃及一直到现在，神慷慨地供应他们，他们真的是一无所缺，食物、饮水、衣服、住处、保障、盼望，每一样都是丰富的。可是他们在这里又一次抱怨，日常生活的所需成了他们的偶像，破坏了与神的关系，破坏了他们对上帝的感恩，破坏了现在如此和谐的现状。日常生活真的是会成为偶像的，以杜甫为神的人就是他们。我们其实想想，很多时候也是如此。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以色列人真的是不懂事的孩子，属灵的婴孩，按照肉体的欲望做事，随着性子，没有喝的抱怨，没有吃的抱怨，路难走抱怨， 孩子，孩子就是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就是按照自己的性子乱来。各位很多已经身为父母，我们的孩子也是，让他自己走路，他不愿意，非让抱着哭，给他这个吃的不吃，给他那种食物不吃，抱怨耍脾气，孩子就是孩子。属灵的婴孩呀，就是按自己的欲望，按肉体的想法顺从自己的那种邪情私欲去生活，想闹就闹，想哭就哭，想抱怨就抱怨，想耍就耍，跟上帝耍，跟教会耍。这孩子的状态，所以人你看着年龄很大，你看着很有智慧，在信仰上往往是非常幼稚的。属灵的婴孩，他们的这个抱怨呢，是升级的，啊，一发不可收拾，在门口哭号，过分的宣泄自己的情感，而过分的宣泄，造成了这个对神的不满，对摩西的不满，你看到摩西不喜悦。神的怒气发作。人遇到很多艰难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宣泄自己的情绪。人的过度的宣泄，其实是加剧里面的不幸、苦读和挣扎的。我遇到过一些婚姻不幸的家庭，其中的一方是过度的宣泄，不给你说话的机会，不给你教导安慰的机会，他也不听福音的道理，总是过度的宣泄。这种过度的宣泄会加剧里面的不幸和刚硬的。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软弱的一面。摩西在旧约被称为比任何人更为忠心谦和的人，但是因着百姓发怨言，他把内心的痛苦吐露在神的面前，表现出了作为人的软弱。其实再刚强的人，再有智慧的人，他也有软弱的一面。我们要理解人的软弱。我说理解不是认同人犯罪，而是要知道人真的是很软弱的。这百姓，其实我怀的胎，其实我生下来的嘛。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把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在这里是非常的悲伤，悲观来看待现在的服事。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生活，我们一边敬畏神，一边工作，也有很多悲观 悲伤的情绪，而这种悲观和悲伤的念头，会导致我们失去对上帝的喜乐，会失去我们对上帝的以他为满足的这种状态。我们要明白，所有的背后的悲观的念头、情绪，都是源于对上帝的不信。但是这些悲观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出现。很多人工作很紧张，不能够休息，其实他的精神状态、他的信仰的状态都是极差的。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是精神病学的资深讲师，他就特别说到，每20位就业人士中就有1位患有抑郁症，而每5名女子或每10名男子中会有1人在人生某个阶段中患有此症。这病的典型特征，失去自尊，有罪疚感。工作场所不单给人压力，也使人过度的劳累，会导致更多精神方面的问题。摩西在这种牧养的工作之下，极度的痛苦，向神发出了呼号，也流露出人性的软弱。其实今天很多的人在工作、养育孩子、婚姻当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极度的痛苦的表现，甚至会抑郁、忧愁、焦虑和不安。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不信，是没有在神面前更多的亲近神，来胜过现实生活中这些极度的痛苦。摩西这样的向神呼号合理吗？是不合理的。加尔文的看法是，摩西的埋怨过火了，过度的夸大事实。首先我们要了解，摩西在这个对上帝的倾诉当中、呼号中，摩西忽略了做领袖的代价。做领袖牧养以色列民是需要付极大的代价。另外，摩西也夸大了做领袖的问题。他说，我若在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夸大了问题，就是一个吃喝抱怨的问题。他夸大了自己问题的难度。其实人的软弱就在于此，夸大自己的问题，夸大自己的不幸，夸大自己的遭遇。而且摩西还预判做领袖的失败。摩西最大的一点是忽略了他有强大的资源，他有一位绝对的可以依靠的依靠者。在这个抱怨的同时光诉苦，没有向上帝有正确的依靠和寻求，求上帝帮助。人在遇到极大的困苦的时候，更多的是抱怨，不是向上帝的依靠，紧紧的依靠。就像一个人落在水里，抓住一根树枝，抓到一个浮在水面上的水桶，视为救命的保障，不会的，更多是抱怨。抱怨的人就会像摩西一样过火的来夸大自己的苦，夸大自己的处境，夸大自己的遭遇，忘记还有一位保障者、信靠者，全部都忘记。人真的是 可怜，太可怜。但是我们看到，从16节一直到35节的结束，这些问题神一一全部都解决了，在神看来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无法用人和神相比，人是受造的，神是造物主。我再说，我们要依靠神，神能够解决这些艰难，这些问题。不依靠神的话，问题不会解决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人生中极大的痛苦，抱怨不会解决问题，你的抱怨会让你夸大问题，预判自己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不去依靠神。但是在神看来，这些都能够解决，全部都能解决，根本不是问题。16节，神怎么解决摩西的问题？神让摩西招聚长老来，让长老和摩西共同担当百姓的重任，免得他自己担当。另外呢，他们要吃肉吗？这样的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神说，我必给他们肉吃，让他们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个月，甚至肉从他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他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神给他们肉吃，神全部都可以解决。当神讲出这个方案的时候，摩西说，我们有男人60万，你说把肉给他们吃，使他们整整吃一个月，难道我们要宰牛羊，把海里所有的鱼聚得来就够他们吃吗？摩西在这里用人的眼光，用人的头脑去想上帝的话语，根本想不明白。神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这句话什么意思？出埃及的事件，神是主导者，在旷野的引导者也是耶和华，不是摩西。神就说，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耶和华的膀臂怎么可能会缩短呢？不可能缩短。神的话语永远超越人的常识，摩西用自己的常识来衡量，怎么去搜集那么多肉让百姓吃呢？在神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到了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使风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分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他们终日终夜一整日捕取鹌鹑，有肉吃了，可是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这个事件呢，在诗篇是有描述的，78篇那里描述，他降雨，降肉像雨，在他们中间，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围，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的所欲，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心中肥壮的人，打倒了以色列的少年人。神厌恶他们的贪欲，厌恶他们的抱怨，神就用灾殃击杀了他们。我们要明白，神允许他的百姓发怨言，允许他的百姓抱怨，神也会管教他的百姓，重重的管教，因为抱怨贪婪的背后是对神的不信，对神的顶撞和不满。在整个一章当中，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 神不会不管他的百姓，神也不会让他的百姓在艰难当中没有盼望。可是人对上帝总是不信。在西乃的旷野出现过类似的抱怨，在现在又重新上演，人是屡教不改，三番五次的犯罪。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中有太多的抱怨、不满、焦虑和不安，这些在心中慢慢的酝酿，慢慢的积蓄，会成为更大的恶。我们是否能够知道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耶和华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神爱我们，把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把万物也一同赏给了我们，他怎么可能会任凭我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他怎么会置我们而不顾呢？苦难、恶劣的环境出现，无非是在训练我们，无非是在把我们在神的面前炼净，使我们更加的信靠他，无非是我让我们更加去盼望到达应许和安息之地。问题是我们忍受不住短暂的苦难、抱怨和不满，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话一定会向我们应验的。他爱我们就一直爱我们，他的应许不会更改，他的膀臂没有缩短。软弱的人、灰心的人、抱怨的人，应该仰望上帝，信靠他，因为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天父，来感谢你，我们是软弱的一群人，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因为日常生活的所需、焦虑、不安、困苦，甚至大大的抱怨，我们是有罪的，是软弱的人，我们是有限的。愿主怜悯，愿主擦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你的信实，看见你应许的真实不变，使我们知道你的膀臂从未缩短，你的爱从未减少。主啊，使我们透过今生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恶劣的环境，更加去盼望那应许的安息之地，使我们抓住应许，带着盼望来面对我们今生所遭遇的所有的恶劣和我们认为极大痛苦的环境。求主赐信心，赐安慰给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